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这个第68堂课的内容，就开始学习到了忏悔尽无间罪。啊，那么这一段内容呢，还是处在藏传净土法主要讲的往生四因当中的第二种因，集资进账的部分。对于这个集资进账呢，用七支供的方式来宣讲。那我们前面的顶礼支、供养支都已经宣讲完毕了，现在呢是讲到忏悔支。忏悔支的篇幅占的是最大的，那么它的内容呢，就忏悔这个十不善业，忏悔无间罪，然后呢忏悔这个尽无间罪。对于这个忏悔尽无间罪的内容，这里提到说，杀害比丘与沙弥、污泥毁像塔寺等，发怒忏悔尽无间。那么颂词里面所涉及到的这个内容啊，它是怎么来分呢？首先，杀害比丘与沙弥，这是第一种尽无间罪。第二种呢是污泥，第三种是毁像，就是比如说这个损毁佛像，然后第四种是讲到毁塔，第五种呢是毁寺啊，就是损毁寺院，然后呢第四种是损毁佛塔。有这些内容的话，它都属于是罪业比较严重，所以要在这个阿弥陀佛及其眷属面前呢诚心发怒忏悔呢这个尽无间罪。那讲记里面对于这一部分内容也是分的比较细啊，就是近似于无间罪之业呢，即杀害具戒的比丘或沙弥、玷污沙弥尼、比丘尼等持戒的尼姑，毁其戒律。第三呢是以及呢毁坏、焚烧画像、塑像等佛像。然后第四呢是或绘画塑造的佛塔。那当然了，这个这个塑造的佛塔毁坏了都是尽无间罪的话，那真实的佛塔要是毁坏了它的罪过也是呢这个属于是很严重的啊，尽无间罪很严重的这种罪业。以及还有呢就是金堂等殿堂，这是第五种。那你比如说毁坏寺院啊，然后把这个金堂呢拆掉，就是故意的那种方式呢损毁掉。你不是说是我翻修金堂破旧了，我重新修，这个可不算啊，这个可不算。那这一点的话应该要分清楚，像类似于这些情况。当然现在我们从咱们别的个人的这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讲，不涉及到这些问题。那从古到今呢由于各种的环境，然后它的种种的内因外缘吧，就是种种的原因，从古到今都会也不少见啊，就是说这样的毁佛像啊，毁这个佛塔呀，然后毁这个经堂、毁殿堂、寺院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呢就不要过多的再去对这些事情做评价，最关键的呢是自己要心里面要有这么一个这个道理要懂得，就是我无始劫以来至今有过可能会，就是我这一世的话应该是没有，但是我往昔呢也说不清楚啊，如果是哪一世的话也很有可能就有过毁坏这个三宝所依的这种恶劣的行为。那我要把我的无始劫以来所造的这个罪业，或者说呢这个令他人所造的，自己造的也好，让别人造的也好，这些罪业呢我都要在阿弥陀佛及其呢眷属面前呢发怒忏悔，来发怒忏悔，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也是讲到说这个发怒忏悔呢，亲自所造、令他人所造的所有极为严重的尽无间罪。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随喜他人造见到别人拆寺院啊挺好的，应该拆，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都是比较麻烦的。我们在这里呢要好好的忏悔自己有可能所造作的这些罪业。那对于这一段内容的话，上师也讲过，就是说在这个地藏十轮经当中曾经讲过了11种会堕入无间地狱的 不对，是有十一种罪业。对，这十一种罪业呢，他是说，死后呢不经他事啊，立即呢堕入这个无间地狱，就罪业比较重啊，罪业非常的严重。那么前面呢就是有五种这个无间罪，还有呢这个四种近无间根本罪，然后再加上诽谤正法和怀疑三宝。那么其中的四种近无间根本罪就是杀害独觉，就是杀圣者，然后呢这个杀害独觉这一点啊，杀害独觉的这一点，按理说这个应该都属于是他的这个罪业的话，应该也都属于是无间罪的这一种。无间罪有杀害阿罗汉吗？阿罗汉是圣者，独觉也是圣者啊，独觉也是圣者。然后第二种呢是偷盗三宝物，这是盗。第三种呢是染污阿罗汉泥，这是淫。第四种呢是以不识语呢分裂僧团，这是妄。这个第四种以不识语分裂僧团的话，就跟这个无间罪当中真正的破法轮僧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我们之前讲过那个破法轮僧，他的条件还是比较严格一点啊，就是有要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两位大尊者以及呢提婆塔多在世的时候。现在呢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当时我们讲课的时候也分析过，就现在如果自己以这种挑拨离间的方式，然后这个分裂僧团，让僧众与僧众之间呢两个僧团之间造成矛盾不和合，他这个罪过的话也属于是近无间罪，也属于近无间罪。然后如果说造下这些罪业呢，他都会堕入到无间地狱当中。所以虽然说是近无间罪呢，但他这个罪业就跟无间罪几乎就差不了多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呀，也是属于是罪业极其严重的这个意思。所以也是呢会堕到这个无间地狱呢，感受极为剧烈的这个痛苦，是这样讲的。那再说到这个地方又讲到说，本论的上下文中啊，由于其他经论中的说法不同之处呢，在此并没有直接列举不易出现的罪业，而只是列举了容易就犯的。一般而言，如俱舍论中说的，染污母亦无学尼，沙定菩萨有学圣，夺僧合时毁佛塔，此等即近无间罪。这个地方就讲到说，俱舍论它对于近无间罪的这个说法呢，第一个也是指的是邪淫的方面，就是侮辱呢既是母亲又是阿罗汉尼者，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杀注定菩萨，这里的这个杀注定菩萨，注定菩萨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样呢？这个其实在你们要是查佛学词典也是可以查到的哦。大家这个自己平时呢有一些法相名词呢，也可以自己习惯性的去搜一下。那这个注定菩萨，它的这个注意思呢就是注于六种决定。注意六种决定，一般注定菩萨是指的是在百大劫修行阶段的这个菩萨。那么注意六种决定的话，它第一种呢叫做善趣定，就是像这种菩萨的话，它根本就不会再有堕落的可能性，它决定呢会生于人天等善趣。第二种的话是指的是生这个尊贵家，生尊贵家，就是他的种姓高贵，他会转生在种姓高贵的家庭当中。第三种的话是指的是具根定，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呢没有任何的残缺，就是不生无残缺。第四种的话就是男定，就是他定一定会转生为男子，所以注定菩萨的话必定显现的是男身。然后呢第五种的话就是念定，就他恒常能够意念宿命，他这是有宿命通。第六种呢讲到了坚固定，就是常行善事，他不会因为种种的违缘和破坏而呢这个对善法生起厌倦之心，那就是行持善法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遇到很多的违缘的话，他也不会生起厌倦之心，那是这样的含义。这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六种决定的意思，六种决定意思，所以也称之为叫注定菩萨。那么对于这种菩萨，他相续中的修行功德是很殊胜的，那你如果对他做了损害的话，就会造一个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罪业，就是造作很严重的这种罪业，是这样子来讲的。那我们下面呢 他没有按照这个就是俱舍论当中的这个净无间罪呢，他是从这几个角度来说。那我们本论当中他是没有列举那些不太容易犯的这个罪业，而是列举的这个比较容易毁犯的这些罪业的话来进行宣说的，也是讲不同的角度啊。在这里呢提醒的都是我们有可能相比较而言的话，就是很有他这个造作的几率要更高一点的这几方面的话来进行着重的宣说。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呢，杀害比丘沙弥，就是清净的比丘沙弥是佛教的根本，如若杀害他们则毁坏了法与僧二者。那么为什么说把这个杀害比丘沙弥呢变成的这个净无间罪是这么严重的，这个意义上啊，就是说佛法的话其实就包括了教法正法这两方面。那么这个教法呢，它也是主要讲到的三藏十二部经教。但是我们一句话来说呢，你说这个法本摆在这个桌子上，或者法本流传在世间，是不是算得上是教法存在呢？也可以从一个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算，但是的一个意义上来讲也不能够就这么说它就算教法存在。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如果说你的这个法呢没有任何一个修行人能够懂得或者去传扬它，那就说明法已经不存在了。虽然它的这个文字还留在人间，但没有任何人能够了解和通达它的话，它就等于是教法也就消失了。所以那谁去这个手持或者说是宣扬呢？只有这个最主导的这个力量的话是比丘沙弥啊。比丘和沙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出家修行众，出家修行众的话他们是根本的，或者说他这个本质的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对吧？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是对这个比丘和沙弥呢做了这个毁坏的话，那就等于这个跟毁坏了这个法，还有呢本身他们就属于僧嘛，就跟毁坏了法和僧没有任何区别。另外一方面的话就说到是正法，这个正法的话也是这样的道理，就是正法呢它不是落在文字上的，它是指的我们相续当中具有这种这个慈悲心啊菩提心啊，哪怕是一念的善心都属于是正法的范围。那么对于这个正法的范围呢，如果说我们现在呢这个你杀害这个，他肯定是要在修行人的相续当中去留存嘛，比如说这个修行人相续中的这个清净戒律呀，然后呢他的这个修正功德这个戒定慧等等这些功德的话，它都是在相续中留存的，不是在外在的这个物质上面或者说在文字上能够留存的。那这个正法也是这个安住在修行人的这个相续中，那如果毁坏了修行人的话，正法也就消失无余了，那正法也就消失无余了。所以我们对这个道理了解了之后呢，就是虽然说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那这个比丘沙弥的话也是普通的，如果他是不是那种超凡入圣的修行人，他是很普通的这个修行人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罪业呢？一方面呢出家人也是属于人天师表，那出家人他本身相续中的戒律就具有很大的这个功德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这里所讲的，其实呢杀害比丘和沙弥实际上就等同于毁坏了法啊，就是教法正法都被摧毁，然后呢也毁坏了僧，法和僧都属于是三宝之一嘛，那就会有严重的罪过。如世尊曾说，佛教圣宝灯既是圣法器，苦行着袈裟这个释迦子比丘。这里就说佛教最殊胜的宝灯呢，其实就是最殊胜的这个圣法器，就是相续当中具有清净戒律的，具有这个三藏教义的这样殊胜的法器，就称之为是佛教最殊胜的宝灯。这些的这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些苦行能够行持苦行身着袈裟的释迦比丘是释迦佛子的比丘是这些呢就称之为叫圣法器。即使呢损坏戒律不清净的比丘过患也很严重。就是再退一步来讲，再退一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损害了这个戒律清净的比丘的话，那么是罪过是很重的，但是损坏戒律不清净的比丘呢罪过同样很严重。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出家人无论如何卑劣，但在圣解佛出世时都会证得果位啊。就是这个的话是有那个有校正可依的啊，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看一下那个白莲花论，好像这一段以前跟大家提过吧，就是白莲花论当中这个海城婆罗门劝请这个诸多王子出家，然后呢他们每个人呢都发了愿，就是因为他有这个1000位太子一起呢发愿的缘故，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未来的贤劫千佛。其中呢最后一位这个太子呢就是后面的我们贤劫的最后一尊佛，就圣解佛。他当时呢在前面的999位太子全部都发完愿了之后呢，他说愿自己所住持的刹土呢能够是他的众生的寿命啊，众生所化众生的数量以及佛法住世的期间住世的这个时间啊，是整个贤劫千佛的总和啊，就是我所手持的这个就是这一期的教法啊，这一期的这个佛法的话是这样的一种特色。并且呢在贤劫所有的这些诸佛他们的教法下呢，他总是会出现那种有些没有把戒律手持清净的一些破戒者啊，不恭敬者啊，还有呢一些诽谤者呢，也在我的这个教法之下呢能够得到解脱。其实这句话就是说明，就是源于佛法不管是结的善缘也好恶缘也好的话，它因为这个只要源于三宝的话，后面都有这个解脱的机会。这也与呢佛陀的这种殊胜的大愿力有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就是有这个依据的缘故，就是说哪怕是呢这个出家人他这个相续呢也烦恼比较重啊，甚至于呢这个损坏了戒律啊，就不清净过患都很严重的话，那么在圣解佛出世的时候呢都会得到解脱。所以佛经中也云，住在家人如狗尸一样，破戒者出家人犹如大象尸体一般。其实这句话的话，大家这个作为在座的在家居士听了也不用沮丧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能够好好的手持居士戒，还有就是好好的以这个在家人的身份努力修行的这个居士的话，也是如同白莲花一般，它是很殊胜的。那尤其在社会上这么复杂的环境，还能够呢出淤泥而不染啊，好好的修行的话是非常难得的。他这个角度呢主要是从哪个角度，他并不是说去刻意的贬低这个在家人，因为他这一段的话就是要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从出家人和在家人对比起来的话，出家人最占优势的就是他的戒他的出家戒这一点的话在家人是没有的。那即便是一位破戒比丘，他曾经有过他曾经有过清净的这个出家戒律。所以说呢就是如同你像这个说到这个象尸啊，大象尸体，那大象的话确实是很庄严，但是他已经死完了，就如同说他曾经手持的出家戒那是很庄严的，但是呢他后来戒律失毁了，就如同大象尸体。但是毕竟他曾经也有过出离心，也有过这样的一种勇猛心舍俗出家，舍弃一切世间欲庙，而行以出家人的身形象呢来这个走解脱道，这些的话是不能够否认他有过这些功德的。所以即便现在出现了暂时的这也只能说是暂时的一种违缘，我们对于自己的前世已经不能回忆了，谁都不能保证说自己前世呢这个曾经当过出家人的时候没有失毁过戒律，谁都不敢肯定说我肯定在无始劫轮回当中从来没有这个有过这样的问题，这个是说不清楚的这说不清楚。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轮回的话起起伏伏变来变去啊，上升下堕呢就像这个演员一出一出演不同的戏一样。所以总体的角度来讲呢，大家以一种共业所感呢感召到这样的一个末法时期的状态当中呢，那这个业力的它的这个福报大小好坏呢就不可能说差距特别的大，甚至有一些就是当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确实也有那个福报比较好，还有呢就福报比较差一点， 但是你总体都是转到这样的娑婆世界，从这个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差不多，那都是差不多。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另外的一个方面的话，它其实这里呢就是告诫，还有一点就是想要告诫在家众呢，有很多的在家修行人，可能他会比较恭敬那个手持清净戒律的比丘，然后上师都不用说了嘛。但是对于这个已经破戒还俗的这个出家人，也可能心里面就产生了这个轻蔑之心，这一点的话也是不必要的，其实也是为了护持在家修行人的这个相续中的善根，所以也用这样的一种描述方式的话，就是说你对于破戒的出家人也应该呢要恭敬啊，所以说破戒者呢也能胜过一切外道沙门啊，就这样来进行宣说。所以上师在这一段当中还是再的这个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本师的教法之下呢，虽然说很多出家人都是很清净的，但是也有一些出家人的话，他们这个自相续的烦恼没有调伏呢，就出现了戒律不清净啊，行为不如法。但不管怎么样呢，在家人对他们也需要恭敬啊，这个供养，然后赞叹啊，不能够说出家人的过失啊，所以上师还用了很多的校正，对吧？用很多校正在这里呢，我就不重复不重复这些内容，只是呢，作为在家或者说出家人的话，各自守好各自的本分吧。作为在家人的话呢，就不管对什么样的出家人呢，都应该呢要恭敬啊。当然，那个如果说对于破戒比丘都要恭敬的话，对于这个手持清净戒律的比丘，那就更不用说了，是吧？那确实，它会有一些区别。那就你们的这个心态上面，肯定会觉得这个能够手持清净戒律的比丘是值得赞叹的。然后呢，这个破戒比丘怎么样的话，他这一点毕竟是一种过失，但他毕竟曾经是有过清净的这个戒律啊，曾经也涉俗出家，走过这样的一个很直接的这个解脱的这个道路。从这一点上啊，他已经显现过出家人的这种涅槃之相的这种身份和他的形象，所以说呢，还是应该要有一种恭敬心，这个其实是很重要。一方面对于自相续的善根是一种很好的护持，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对于整个佛法的兴盛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那会有很大的好处。那心存恭敬，不要轻易诽谤就可以，但是也没有好像说啊，是不是法师这样讲的我就很纠结，我是不是要去医治啊。我们刚才从头到尾讲的时候也没说让你去医治，就是说你不要对他产生轻视心，然后随便的去讥讽，这个真的是折损自己善根的。即便是对于破戒的出家人这样去做，你也损福报，你也很损福报，所以大家对这一方面呢，自己把握好分寸就好了。再说到呢，就是十轮地藏，地藏十轮经中云：瞻福波花虽枯萎，亦胜其余诸花朵；破戒僧人纵行恶，亦能胜过诸外道。就是说，对于这个瞻福波花呢，它虽然已经枯萎了，但是它还是超胜于其他正在开放的花。那同样呢，破戒的僧人的话，即便他行持恶业呢，他就是他这个破戒他是一种恶业，但是也能胜过所有的外道，所以对这样的僧人呢也还是不能够随便轻视的。那不仅如此，甚至也不能对沙弥比丘生起恶心。经中说，任何众生若对身着袈裟之比丘生恶心，则比于三世诸佛、缘觉阿罗汉生恶心，于三世圣者生恶心故，将成殊无量罪业之果报。就是说，如果说呢，我们不要说是对沙弥和比丘生恶心了，对任何众生，任何众生如果对于这个身着袈裟，这个身着袈裟之比丘，身着袈裟之比丘的话，升起这个恶心，他的这一段的这个意思啊，他这一段的意思呢，也是讲到了，就是我不说那个杀害的问题。我生恶心都是有很大的过失的，就你相当于对三世的这种佛菩萨圣者们生起恶心一样的这种罪过。所以他用这种方式主要是想表明他过患极其严重，那就是如同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过失一样，就是他这个表明呢过失非常的严重。那如果是诚信因果的修行人的话，他就用这个要调伏自心，要呢这个 归舍自己的牲口驿，确确实实不要随便的宣讲别人的过失啊，这一点还是比较危险的，那是比较危险。那仅仅呢轻蔑损坏法衣也不可以，这个就指的是出家人身上所披的这个法衣。出家人身上所披的法衣呢，其实在那个白莲花论当中啊，也有很大的功德。以前上圣波切讲过这一点呢，也经常说你在家居士的话，如果能够把这个出家人的红黄法衣呢任意的啊一种的话，这个自己呢有一小块带在身上的话，他也能够避免那个天人夜叉的一些损恼啊，然后避免一些横难啊，然后呢就是他不会有战争，不会有斗争啊，这个就是那种争跟人家吵架的那种争论啊等等的，就是他会有很多很多，就是包括一些这个恶鬼非人的话，就没不会损恼不到你啊，就是他会有很多的功德。这一点曾经在白莲花论当中也有这种描述啊，就是说它是有那个愿力所摄持的，它有这种愿力所持，就是宝藏如来曾经发过这样的这个愿，发过这种愿说这个我的这个红黄法衣的话就一定会起到这上面的一些作用，如果我的这个法衣不能够起到啊，红黄法衣不具有这些功德的话，那我就等于是欺骗了十方无量无边的这个如来啊，我就不能够广作呢一切如来的事业等等的啊，就是发过这种愿力。所以其实出家人的这个上师不是讲课的时候也提到说，有些人说啊，出家人红黄法衣就是用一块红布或者是一块白黄布做的嘛，那个布的话到商店里去买到处都是，那个布呢没有任何加持力，那做成法衣就有加持力的嘛，它是这样的，这叫做缘起不可思议。就好像我们说一块金子的话本身没有什么加持力，但是你要把它做成一个金的佛像，佛像就是有加持力。然后你如果是把它做成一个金子的，虽然是金子，但是把它做成一个那个这个便器的话，就是这盛那个大小便的话，它也没有加持力，它就是没有加持力的。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属于缘起不可思议的这个意义。那么对于这个法衣尤其有的时候啊，有些道友不是很喜欢对山上对这个佛学院呢也特别感兴趣，也很有信心，然后经常趁着学院开法会的时候呢到山上也开个七八天的法会啊，就是能够积累很多的功德回去。但是呢开法会过程当中这个有时上师有课啊，或者说是这个坐在这个僧众的这个堆儿里面啊，坐在这个周围都是出家人的这个人群当中呢，走路的时候就人多嘛啊，他就抬高脚，然后呢这个高抬腿的方式啊，跨着跨着走，这种其实是最麻烦的。他其实就是你一个方面你跨这个僧众啊，就你等于在像在出家人头上飞一样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有跨法衣的过失，出家人身上穿的都是红黄法衣嘛，所以我们一般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出家人自己也不敢跨法衣，你不要说是在家人不好跨，出家人跨了同样有这种过失的啊，同样有这个过失。所以我们平时对法衣都是很小心，不会在脚底下踩，不会呢在它的上面直接迈过去啊，就是你像比如说在经堂里面走动，如果呢他那个人坐的多啊，就是大家都坐在那儿，到处都是出家人挨着挨着坐，那么你要这个轻轻的弯着腰，然后呢这个给师傅示意一下，说师傅啊麻烦你我过一下，然后这个脚呢踩着那个经堂的地板走，脚就是往前蹭着走，不是高抬腿。其实有时候看到居士做这个动作，并不是说这个居士就特别不恭敬，他不懂，他就觉得这个一下子就迈过去了啊，这是属于我们一般人的那种习惯。但是他出现的这个后果这个问题啊，一个呢就是你都快这个脚都已经抬到这个出家人头上去了嘛，然后有时候在经堂里聚集的时候，大家每个人那个包里还都装了有法本，有时候有些人的手上也捧着法本，右手还拿着转经轮，你这跨一步跨过去，你跨的东西多了，又跨法本，又跨转经轮，又跨法衣，又跨僧人，什么都跨完了，就这种情况会比较麻烦一点。所以一般情况都是什么呢，脚是扶贴着地面踩过去 啊，此过去的，然后呢，跟这个师傅这边也示意一下。一般，你像这个前面的这个师傅，要是看到的话，他也会注意一点，稍微挪一下呀，或者稍微把这个包呢抬一下呀，就让你过去啊，让你过去。我互相之间呢都不会有问题，因为毕竟人多嘛，地方也只有那么大，那大家呢都要自己呢就是互相小心一点就好了。这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这里说到，即便是法医的损毁呀、轻蔑啊，就觉得啊，法医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只不过就是一块红布而已。像这种轻视心的话，都是有很严重的罪过的。那如若呢，对其法医，不过还有一个另外一种情况，有些在家居士呢，一听那个法医书圣啊，然后他呢没有机会出家，但是他特别喜欢穿法医哦，这个也是不方便的。为什么呢？就是你在别人的眼睛里看的话，他会觉得啊，这个出家人为什么还留着头发？就是有些居士，当他不是这种刻意的哦，想那个让别人对出家人不生信心，他可能没想到这一层，他只是觉得哎呀，我就很想这个披个法衣啊，我就披上披单啊，我就觉得我整个处在一种很幸福啊，很开心，然后被诸佛菩萨保护的这个状态当中，但是呢。其他的人看到之后，他说：“哎，说那出家人，你看他穿的那个，披的这个披单，但是他的衣服啊，他的头发呀，还戴个耳环，那这个他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情况？”就会生起各种的猜疑，然后被别人呢这个说闲话，就是会被世人说闲话。所以原则上面的话，在家居士是不能穿出家人的衣服的。这一点呢，大家把握分寸。所以这里呢，就是说到，我们可以对这个弘幌法衣有一种很恭敬心。你要真的喜欢，请回去，你可以把它放在佛堂上啊，就是这个都请回去都是新的嘛。然后崭新的话，你当做一个贡品一样，或者当做一个加持物一样呢，放在佛堂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自己经常这个连着佛像呢，作为这个顶礼。恭敬的对境，这个能产生功德啊。自己穿呢，在家人的话就不是很方便啊，不是很方便，说不清楚这个出家和在家的界限了，就有点搞不清。所以学院这边是有要求的，一方面呢，在家人是不允许穿这个出家人的法衣，另外一方面也不允许啊，男的都是啊，这个是要留寸头的嘛，女性的话是不允许剪的，或者是在佛学院是不允许把头剃光的，他是让你要有头发，因为这样的话，把头剃光那个原因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它跟前面的这个原因是一样的，就是你又是个光光头，然后你又穿了在家人的衣服。啊，人家也会说，哎，这个出家人怎么回事？他会这样去想，就是出家人和在家人的界限的话，一个呢，这个剃除须发，一个身着袈裟，这两样的话，实际上是等于是，这个不管是南传、北传还是藏传的一个唯一的标志，出家的标志，外向上面的标志是这样，内相续的界体谁都看不到。那如果说呢，这个在家居士呢，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这种界限。说不清楚在家出家，或者在家也弄成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话，就会有损毁佛法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这一点是遮止的，遮止的。那作为在家居士，建议你们的话，还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精神抖擞的一种生活方式呢，好好的做在家人的一个修行的这种身份，然后好好的修行，就是也这时呢对佛法是有饶益的啊，就是对他会有利啊，人家一看哇，这个佛教徒的精神面貌都很好，他们也会升起信心。那我们出家人的话就不能够这个僧衣也不穿啊，然后头发也留的那么长啊，出家人就应该要守着出家人的形象，然后呢如理如法的行住坐卧的威仪都要注重的话，那也会让世间人的话是对这个佛法升起信心，大家呢各负各自的这个本分，这一点啊就是要搞清楚。那再说到这个地藏经中云啊，一切智者即赞颂此大仙人圣创一，何人于彼作供养，定托三有诸俗父。那就是一切智者呢，他极其赞颂啊这个大仙人佛陀，这里的大仙人实际上是对佛陀的一种赞叹的那种表述啊，就是把佛陀比喻是大仙人，就功德极为殊胜啊，的他的圣创一就是啊佛陀他做他的这个教法下的这些法医啊 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任何一个人如果与比，这个比就指的是僧衣的意思啊，就是如果对于这个僧衣做供养的话，决定能够解脱三有所有的束缚啊。所以从前呢，在一片森林中有一头狮子，名叫坚固，它那金黄色的皮毛极其漂亮，并对众生非常仁慈。这个公案的话，在咸鱼经里面也有，咸鱼经当中也有，就是叫坚氏狮子，就是上师也解释呢，就是坚固誓言嘛，坚固誓言。所以这一段啊，上师在讲的这些这个公案之前的话，还是讲了很多那个关于出家人的功德的一个问题，包括老人家提到那个，对，这个公案还忘讲了，包括老人家提到一个说是那个人醉酒的时候就神志不清啊，就跑去佛陀面前请求出家，然后佛陀呢也让阿难给他这个剃须发穿法衣，就是等于是同意他出家了。他醒来之后呢，一看自己怎么变成这样了，吓一跳就跑了。其实呢，这个大家也是觉得，不过这个你们可是不能随便去学的哦，这个是因缘是这样。对于这个人的话，佛陀因为看得到他的因缘，他说这个人呢，无量劫以来都没有出家的心，现在因为醉酒啊，暂时萌发出家的心。那以这种因缘，我也呢给他同意了，同意了以后呢，然后我给他这个就是现了这样的一种僧相，虽然只有短短的一晚上，对吧？但是的话，他源于这种因缘，他以后就能出家得道，那就能出家得道，就种下了一个很好的善根。所以在这个《万善同归集》里面，确实也讲到说，乃至最终剃发，戏里披衣，像现在的这个演戏的演员啊。要是演出家人的话还是挺好的，就是演出家人就相当于叫做戏里披衣，你不管他穿的是什么形象的，各种的这个藏传南传还是这个北传的那个出家的衣服的话，他只要表演的他演的是那个出家人的话，都会种下未来成道解脱的善根，是这样子。这一点还是很好的。如果是这个原因，可能很多居士说，哎呀，那我能不能悄悄的披一下，你们自己不在大众的场合当中，要自个儿真的想披的话，你披一下可以，但确确实实哦，不要这个就是作为在家人天天穿着出家人的衣服这个过生活一样的那个，其实这个不是那么回事啊，不是那么回事。你带着这个恭敬心，然后你这个身上穿一下呀，就代表一种缘起啊，然后默默的发愿，就是这是应该说是有一部分呢，就很想出家，但是现在有因缘还不到嘛，没有出家的机会的这些修行人的话，那你披一下，然后发个好愿，愿我的话以后就能有出家的机会啊，等等，这样也可以。如果说呢，也确实也没有想到要出家的话，那么这个红黄法衣就作为你一个很恭敬的对镜呢。平时自己这个对弘法法衣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信心就已经很好了，那就很好了。就还是那句话啊，哪怕是你有这个想出家的愿望，想借用这个法衣呢这个表示一下，那么也就是表示一下就够了哦，可没有说是啊那我要天天穿一下才能起作用，这都是自个儿瞎想的。然后这种缘起的话，不是靠天天穿一下来起作用的，是靠你的愿力啊，你的发愿力。真有出家的这种愿望啊，而且的话你平时又经常这个通过念佛法门呢造作了这么多的善根，你往这个方向回向的话，他一定能够成熟，就是以后有一天他会成熟。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还是要都是不管怎么说都是指的是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就好了。那再说到那个说到这个叫做什么呢，说到这个公案，说到这个坚氏狮子，这里呢是叫做尊固啊，在咸鱼经当中的话是叫坚氏狮子，其实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前世的一次示现啊，是前世的一次示现。这位这个坚氏狮子呢，或者说叫尊固狮子啊，它是那种金黄色皮毛，有的时候在经教里面就说，如果这个狮子它的那个毛色的话，就是真正的金黄色。我们有时候咱们电视里看的那个动物世界或者动物园里的那个狮子，它的毛色不算是金黄的，有点像土黄色， 但是现在可能咱们也没这个福报啊，能看到这个确实有金黄色毛色的那种狮子很少见的。但是在金教里面它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真是那种金黄色皮毛的非常漂亮啊，极其漂亮的这种呢，其实都是菩萨转世，就是意思指的是它不是一般的普通的一个旁身。所以内饰的话，这个地方描述的这头狮子呢，其实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前世的一世转世，转为呢虽然是一头狮子，但是呢对众生非常有这个慈悲心。那有一天，因为一个猎人看到他后暗想，我如果把这头狮子杀了，将它的皮献给国王，一定会得到重赏，因为它的皮毛很漂亮。他就想到说啊，把这个皮毛送给国王，这是很少见的嘛，肯定国王会重重的赏我，我就有钱了。所以呢，于是呢，他就剃掉头发，穿上法衣，冒充出家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知道这头狮子的话对出家人很恭敬，猎人的话他实际上是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就打扮成这个形象，把自己呢弄成出家人的形象。他将弓箭呢藏在腋下，向狮子所在的方向走去，趁着狮子正在熟睡之时，用毒箭射中了他。狮子惊醒后扑到猎人身上，当他发现猎人身着法衣后升起嗔心，心想我若加害此人，就是对三世诸圣者生恶心啊。那他这一点就是我们刚才学过，你看刚才我们不是讲过吗，任何众生引用经教里面哈说，任何众生若对身着袈裟之比丘生恶心，则比于三世诸佛圆觉阿罗汉生恶心，于三世圣者生恶心，故将成熟无量罪业之果报。那就相当于是这样，所以别看是旁生的一个身份，但是对这个道理他非常的清楚。然后呢他说要这样的话，随后呢他就没有再去啊，这个加害这位猎人，然后随后自己呢因为中毒嘛就死去了。他公案的本身啊，就是当时这一段公案其中在《咸鱼经》当中好像是有这种描述，他就看到那个，他虽然很清楚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猎人不是出家人，但是呢因为他装成这个出家人的这种形象了之后，他就说嘛，他说这个法衣，他披的这个袈裟和他那个剃除须发的这种形象的话，实际上他说是三世诸佛的涅槃的一种表象。他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在2500年前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通过苦行示现成道，然后广度众生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形象来度众。他所示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清净比丘的形象度众，这个代指的是意义上面表示的是三世诸佛的涅槃的象征。涅槃的话其实就由这个获证啊觉悟法界的本性啊，得到最究竟的圆满的果位的成就的之相，就是也称之为叫涅槃啊，涅槃是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说他当时心里面也是这种想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安然过世了，再没有对这个猎人呢做任何的损害，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贤劫时呢，连旁生啊也不加害，仅持出家形象的。那我们现在到了末法时期，当然一方面啊，我们不能说一味的去要求居士你们这样那样，从我们自身的这个出家僧团的角度来讲，也是确确实实是到了末法了。有道心的想修行的出家人还是很多，藏传汉传北传都有很多，大家不要心有偏惰，不要轻视任何一个环境里面就随随便便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真正的修行人，这样讲的话实在是不公道的，不合适的。你没有好好的去了解过的话，你如何能肯定这句话，这些讲都有点偏激。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在到了末法时期的话，形象性的出家人也是哪里都有，这个对佛法的话也起到了很多的负面的作用。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还有啊，就是有真出家人，也有这种形象式的出家人。等到了这个佛法进入到形象期的时候呢，出家人的僧相都没有办法出现了出家人的僧相都没有办法，就他在这个中观庄严论啊，就有一段教言就说的，到了末法时期的话，出家人的这个剃刀不能剃头，他头发剃不下来，然后呢就把这个牛皮反套在这个头顶上，代表自己是出家人，用这个来跟在家人做鉴别。然后呢这个僧衣的这个法衣啊，就我们说的这个僧衣袈裟 没办法染色，就是你想给他，我们身出家人的这个僧衣呢，一般叫做坏色衣，它的染色呢不是说是要染成那个像在家人的那种很亮丽的啊、哦、红黄白绿的那种很亮丽的这种颜色，它就是染的像汉传佛教他穿的那个黄色啊，要不就是土黄，要不就是深黄，没有见到哪个人穿的很正的那种嫩黄色，因为这些它叫做坏色，就是实际上故意是把这个颜色坏掉了一样，像没染好一样的那个意思呢。像这种颜色在家人都不爱穿，因为穿上觉得很难看嘛，颜色不好看，那就是这个含义，它是为了断除自相续当中对外在的物质上面的一些执着，一些贪着。但是到了末法时期的这个形象期的时候的话，连坏色衣染也没法染，也就没办法染，他们也只能呢就是把这个牛皮呢反穿在身上，来代表自己是出家人，就是跟在家人做一个鉴别。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单单是眼睛能够看到出家人这种这种比丘清净比丘的形象，它也是一种福报。包括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还能够剃除须发啊，身着袈裟，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也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所以也没必要呢到这个末法时期佛法已经很衰败的阶段的话，还不断的这个造口业啊，不断的升起各种的一些邪见分别啊，不断的挑剔出家人有这个过失那个过失。其实现在的话不应该把精力再用到这方面，应该呢多留存一些恭敬心善心，多生一些清净心啊，观清净心，然后多给自己积累一点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粮。因为现在毕竟的话佛法僧三宝都还是住世的，这个就是福田，你就好好培福就好了，干嘛生那么多的分别，这是跟自己过不去嘛。这样子的话就是能够尽量的让自己在临命终时往生极乐世界的把握要大一点要想往生的话，福报是很重要的，福报不够那么往生就会很困难。所以不要随随便便因为这些似是而非的或者完全呢不必要的一些因缘的话折损了你的福报，这样是不太合理的。所以学这些内容啊，以及学这个叫尊故师子或者是叫监视师子的这个公案呢，不能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像童话故事啊，像神话故事的一种了解啊，我知道这个公案了，要把这个里面的意义的话让自己看能学到多少啊。我现在还不是旁生的身份，我是一个在家的修行人的话，我能不能像这个监视师子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所有的具有出家形象的人？那哪怕在知道他是假的，知道他是戏中的出家人的话，那也应该要心生恭敬，这是我们自己呢保持对三宝所依的一个恭敬心是这样。再说到呢，如果毁坏佛像、佛经、佛塔，则毁者自己造了近似无间罪的严重恶业，但对佛教却无大妨害。这段的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是前面不是指的是杀害比丘沙弥吗？这是第一个。后面的话毁佛像、毁佛经还有毁佛塔的话，这是后面都属于是近无间罪的范畴。他呢就说你对这个做损毁的话，你自己造作了很严重的罪业，但是其实佛教呢却无大碍。为什么呢？毁坏了佛像，其实你没办法毁掉真正的佛，毁掉了这个佛经，但是你没办法毁掉修行人，不管是在家出家修行人相续中的这个法，毁掉了佛塔，但是你没办法毁掉修行人或者说佛陀相续中的智慧。佛塔代表的是佛的意义嘛，佛的意义就指的是佛相续的智慧，断证圆满功德，具有呢这个如所有智尽所有智的圆满智慧。你把佛塔毁掉了，确实对于佛的意所依来讲这是很可惜，但是的话他相续中的智慧通达一切万法实相的智慧却丝毫毁坏不了。 而且这些智慧的话依旧在现在被口耳相传呢默默的被诸多的修行人不断的在自相学当中去现证现证一直在有这个持续不断的它的传承没有断。所以即便毁掉了佛法，又怎么可能毁掉真正佛的智慧呢？毁掉修行人相学中的智慧呢？那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其实对佛教无大碍其实对佛教的精华的话，其实它不是说是靠那个外在的这种这个一个唐卡呀，一尊佛像啊，一尊佛塔呢来维持到现今的，不是靠这个。它主要靠的是从古到今无量的修行人宁舍生命不舍正法，不舍弃佛法的归头三宝的这种心的话，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历尽千辛万苦把正法传到了现在。所以你这个我们一方面讲到像这个佛像佛经佛塔这种所依物呢，它也很重要。有很多你像我们回忆一下自己当初是怎么样步入佛门的，有好多其实都是偶然的，在哪个地方看到佛塔然后有可能是到寺院当中去旅游的方式或者是瞎转的方式，可能在佛前一拜，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善根后面成熟了，自己呢能够步入佛门修行的因缘，这个是很有可能。所以他们功德是很大，但是你妄想说仅仅是通过把这些损毁掉就能让佛教消失的话，那是永远不可能的，那永远不可能的。这个力量的话也不足够能够消失佛法，那能够让佛法呢在世间当中隐没，那这是不足够的。而呢损害比丘沙弥则不同，确确实实因为真正法的流传是靠人来流传，那主要的话是靠出家人靠出家人来传播，靠出家人自相续去手持，而且呢就是一代一代的去手持。所以如果说损害了比丘沙弥的话，对于佛法的这个损毁的力量就特别的大。所以一般情况我们说呢，如果有哪一位高僧大德实现圆寂，这个如同呢佛法的太阳这个损毁一般呢，就会很麻烦很多这个其他的高僧大德以及这个佛教徒就特别的伤心难过的话，他远比有谁这个损坏一本经书那个要严重的多有一位高僧大德他起到的这种弘法利生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那是不可思议，所以平时也要经常要祈祷所有的这个全世界的高僧大德的话都要长久住世长久住世这个要利益众生，这个很重要。那比丘沙弥无论好坏都必定会手持少许佛法，因此呢达官显贵等和这个僧众打官司或者对他们身体进行惩罚迫害等，就是直接毁坏佛教。所以往昔呢在印度的法规规定，出家人如何触犯王法也只被称为童子得断。什么叫童子得断呢？就是这个孩童犯法，因为他孩童不懂事嘛，他是他还没有长大，他的心智上面的话还没有这个能够像一个成年人一样这个会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孩童其实在这上面的分别就不是很明显，他对于该做不该做的界限他分辨不出来，所以他们要是做了错事的话一般也不会计较，也不会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不那样做，因为对于孩童的话他是还没有长成熟，就相当于这个意义一样，就是童子如果是违反了法律的话不应该要受到那个真正的法律的制裁就是对他会有一些惩戒，但是呢不会像对待一个成年人一样有很严重的一种那个法律制裁。那同样呢在印度以前古印度的这个法规当中也是，出家人他如果是违反了王法，他会呢用这个就是也如同对待孩童的那种惩治方法一样，他不受制裁，也不会遭到任何的谴责但是像古时候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不是确实有一些比丘出现了这个违反法律的问题的时候，被人家告到国王那去的话，国王都是把他交给佛陀，然后呢这个佛陀会按照僧团中佛陀制的那个戒律，出家人应该遵守的这些戒律的话对他进行处罚，也不会说是那过去就过去了， 然后就像护短一样的，再没有什么话说，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国王他的这个方法会把他交给出家人，就是交给僧团去处置，然后呢僧团当中会按照律来呢对他进行这个惩罚，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但是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出家人跟在家人或者说不学佛的世间人的话都是一样的。你像比如说像我作为出家人，假如说啊这个真的是哪个地方触犯法律的话，我要负法律责任的。所以他的国度不一样，这个要求也不相同，环境也不相同，那我们就是不能够借着这个方便的话肆无忌惮的觉得自己就没事儿。这可是不是一概而论的，他还是会遭到谴责，遭到制罚，然后呢甚至的话被社会议论一下。尤其现在这个信息这么发达的社会，全世界的事情在哪都知道，那如果真的是要这个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的话，对佛教也会有很大的一种负面的压力和影响。所以作为在家居士呢，在这个遵纪守法这一方面的话也要注意，也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话首先应该要遵纪守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如理如法的好好的修行，好好的学佛，好好的去帮助别人，这一点很重要。那不仅如此啊，甚至损害居士也有呢极大的过失啊，这个就是指的，不要说是出家人了，哪怕是在家人，他是居士，那么也属于是三宝弟子。所以以前在学习宝性论的时候呢，或者是其他的经教里面，对，宝性论里面不是，宝性论里按理说讲到那个僧众的话就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就一地菩萨以上才算是真正的僧众。而入行论当中的话就范围比较广，就只要发的这个殊胜菩提心，就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那别解脱戒当中呢，就是四位比丘以上都是称之为僧众嘛。但是确实经里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把这个居士叫做小僧，大小的小，就是把居士也叫小僧或者是半僧，一半的半。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这个居士他严格意义上来讲确实他是没有出家戒的，但是他也属于皈依三宝，他守了三皈五戒，所以也可以叫小僧，这是宽泛意义上面来说。所以说对于居士和你如果是跟对一个没有学佛没有受任何戒的那个世间人，和你对一个守了三皈五戒的这个居士，两个人做损害的话，损害居士的过失就要大一些，是这样的。所以从前啊，一个人因殴打一位居士而呢于多生累世中转为身体庞大的旁生，当他到水里时呢被所有水生动物吃食，来到河边时呢被猛兽所吞食，到虚空中呢则一切非人用兵器将其碎尸万段，感受如是痛苦。所以其实对于只要是依于三宝的这个佛教徒做损害的话，他相续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教法和正法还有戒律的这个功德，那么对他做损害就属于你对于具功德者做损害，他的过失就会严重。那所以作为居士呢，你就是守了三皈五戒的话都有天龙护法的护持嘛。以前我们在学习大圆满前行皈依那一章节的时候，就有一个公案，不是说有一个小偷去偷那个居士家里的东西，这个居士呢结果就抓住了他嘛，然后就抓着他的手用那个戒尺就是这个惩罚他，惩罚的时候就打一下呢，竟然就意思说你就不该偷，然后他这个嘴里呢是念叨的说皈依佛，又打一下皈依师，然后又打一下说皈依佛，又打一下皈依法，再打一下皈依僧，然后就把他放了。放了之后呢，他这个不是当时很害怕吗？被抓了就心惊胆战，然后被打了四下呢，终于跑了。跑了他心里都还在这里庆幸说，幸好的话佛教里面就是皈依这个上师皈依佛法僧三宝只有这四个，如果再多几个我可能就被打死了。他就脑子里头就一直浮现的那个居士这个念叨的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那个皈依三宝的这个内容的话，然后从桥上走过，本身有几个飞人呢看他走过就想损害他，结果呢他心里面一念这一点的时候呢这个鬼呢就感觉很害怕，就说这个不行，这个是个皈依三宝的居士，然后就跑了。 哎，鬼就躲了。所以其实我们作为佛教徒，不管出家在家的话，我们自相续一定是有龙天护法的护持的。那在对于这一点来讲，也是属于三宝给予我们的一种恩德啊，和一种这个很殊胜的加持。所以大家对于佛法要有一个很好的信心，然后这个高高兴兴的精进努力的一心一意的念佛希求呢这个能够自利利他这一点就很殊胜所以叙述杀害比丘沙弥等的过患的公案呢也有许多，但是在这里呢也没有详尽的就是讲那么多。今天这里呢这堂课的辅导就我们学习了净无间罪的第一种杀害比丘沙弥的过患。那它的范围其实讲的是很实用很广的。杀害比丘沙弥其实我们很难做，你别说我们很难做了，世间的人有几个人能去杀人呢？其实很难做到这一些，尤其是杀这个杀害出家人这样的几率是很小很小的。末法时期有在汉地的环境里面，有些人一辈子都见不到一个出家人，对吧？电视都是在电影里面看到一点哈，很多都演的挺负面的那种，就是这个的话就是几率很小。但是呢它里面涉及到的就是说对于比丘沙弥生恶心啊，然后故意的轻毁他们啊，损害他们，就是不是说杀害他们，但是呢这个损害他们啊。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对这个出家人的法衣的这个不恭敬啊，或随随便便的损毁啊，这些都会有啊。再就讲到了这个哪怕是对于一个在家居士，如果是做了损毁的话，过失也是很严重的，因为毕竟相续当中的话比一般的不学佛的世间人有很多多了很多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那都要呢这个注意。那对于这一点呢，我们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对于自己的同行道友啊，你跟道友之间的争吵啊，认定这个人不好啊，然后这个互相之间要是不光是口角还发生殴打的话，那么过失都很严重，过失都很严重，要尽量防范对于这个出家人的弘黄法衣这个北传的话，它就是还有这个主要是还有那个青灰色的这种颜色嘛，像这些法衣的话都要恭敬不要随便的诋毁或者随便的踩踏这些方面呢都要注意就很好了。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容易犯的，就是对那些形象性的出家人假的出家人吧真的如果自己遇到了心里也很清楚他是假的话，那么就不要去轻蔑诋毁或者是用那种很藐视的那种行为去对待你不生信心当然是可以的，我对这个假的确实没信心，敬而远之好了但是也不用呢这个产生很多的负面的情绪，然后妄加的去种种的说辞，这个的话无论如何是要遏制的，还是要遏制。好，今天我们辅导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我们先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